第九节，到那日人必说，看哪，这是我们的神，我们素来等候他，他必拯救我们，这是耶和华，我们素来等候他，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。啊，我们又看到这句话了，到那日啊，到那日就是末后的日子，耶和华的日子，上帝做奇妙工作的日子。上帝做了奇妙的工作，是在那天做的，是在那个日子做的，是在末后的日子做的，是在耶和华施行神迹奇事的日子所做的。我们感谢主，那是在将来，那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那是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。那我们也讲过，是在历史历代的每一天每一个时候，我们都看到主其实都在做事。到这里讲的啊，主做事做到什么地步呢？到那日人必说，看哪，这是我们的神。啊，神做事做到什么，是人在说明了，这个人是谁啊？这个人当然一定是以色列人了，以色列人才认识上帝。但是在以赛亚书这种预言式的经文里面，我们也非常清楚知道，这个人是所有属上帝的儿女，属神的儿女都是不论种族肤色，就像加拉太书说的，不分男女，外邦人、希利尼人、化外人，通通在基督里都合而为一了。到那日，到主拯救的那一天，新天新地里，到主耶稣或者是主耶稣第一次来，或者在最后第二次来，或者是在平常的我们今天生活里面，我们天天都可以经历到，今天人说，总有人说，这世上总有人承认耶稣的名，这世上总有人承认上帝，这世上总有人在经历上帝恩典的时候会说，看哪，这是我们的神啊。这个到后面第四十章，我们要传的信息是什么呢？就是要给耶路撒冷还有对犹大的诚意说，看哪，你们的神来了。这里好像比那个地方讲的还要再直接一点，是每一个人都说我们的神。我们是在把我们的神介绍给别人，我们在传扬他。看哪，这是我的老婆，这是我的台长，这是我的公司，这是我的作品，这是我的成就啊。这我们都会做一些自我介绍，或者把自己的朋友介绍给别人，或彼此的介绍。那我们基督徒在这世上所做的每一件事，盼望我们都在介绍我们的主，因为我们的主所做的事正是在介绍他自己。各位不要妄自菲薄，我们是不好哈，但是主都在介绍我们，看哪，这是我的工作，这是我的百姓。对，神所做的工作里面也包括，看哪，这是我的惩罚，这是我的公义，这是我对我的儿女的很强烈的手段。但是神总的来讲，对他的儿女总是，看哪，这对每个人说，对天使世人说，看哪，这是我的救恩。诶，看哪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，那是对耶稣，我们信靠耶稣的人与耶稣基督相连，在基督里面。那么神就说，这是我的儿女，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儿女，我们就在对世界上的人说，看哪，这是我们的神。哦，我们的神终于出现了，姗姗迟来啊，千呼万唤始出来啊，好像上帝一直都没有出来，对吗？好像上帝很多时候都没有听我们的祷告，对吗？好像上帝很多时候，我们说看哪，我的神，看哪，我们的神，可是在哪里嘞？哦，这种时候您有看过这种场面吗？我想您也看过啊，在颁奖典礼，在那个总统就职大典，在那最隆重的礼仪上面啊，我们现在请谁出来，诶，就没出来，全场尴尬。我们基督徒在说，跟世人说我的神在这里在那里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好像我们非常尴尬，因为人不住的对我们说，你的神在哪里呢？各位，神在哪里？有的时候真的好像不见了。唉，神永远都在，无所不在，但有的时候他的我们肉身感觉不在也是真的。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和每个时候都是看我们有没有信心了。神在哪里？我们素来等候他，我们仍然等候他，不管是什么理由，他好像隐藏了，他好像不见了，好像看不到他了。 好像他没有回答祷告了，好像他用恶劣的事对我们了。我们仍然等候，等候就是一个充满盼望的信靠。我们等候他，我们不离开，除了你以外，我们天上地下没有别人，我们只等候你，我们只等候你的救恩。耶和华，我素来等候你的救恩啊！这个是雅各在给他的儿子祝福的时候，最后呢，说到这个危险的事情的时候，在创世纪49章第18节啊，因为我说危险，好像蛋的那个这个儿女好像将来会有一些像蛇一样的作为啊。他说，耶和华，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。各位在诗篇里面啊，诗篇25篇第5节，弥迦书7章7节，哎呦，还有在整个圣经不是都常常说我们素来等候他嘛，我们要等候他，等候他的有福了啊。我们也多次讲过，等候并不是那种守株待兔什么事都不做的在等候，我们等候是忠心良善的仆人，在一面工作一面等我们的主回来伸冤，处理那些我们不能处理的事，称赞我们这些靠着他的恩典才能做得好的这些工作，把那些委屈弯弯曲曲的事升职。我们像一个忠心良善仆人，我们像一个心腹，忠心的心腹在等候我们的新郎，我们在等候我们像军队在等候我们的元帅发号司令，我们素来在等候，等候他拯救，等候他施恩，等候他怜悯。新约旧约里面，以色列人基督徒都在等候上帝来做奇妙的工作，我们今天也在等，即使已经等到了，我们还在继续的等，因为我们希望他更完全更丰富的显现。我们已经等到了，事实上我们应该等到了，我们应该已经知道我们的主正在为我们做事，但我们又在等他，因为我们又发现还有好多好多的事情，我们还在很多很多的场合里面失败灰心跌倒，我们就继续等候他，等候他的有福了，等候耶和华的必不知羞愧，等候他的人最后就会说，看哪，这我们的神，我们没有白等吧，叫你等下去，叫你一直等下去，不要因为主人来迟了就吃喝醉酒了。凭着信心，凭着上帝的应许，凭着对上帝给我们的爱，我们对他的爱，我们做一个忠心的等候者，忠心的工作者，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。既说救恩，我们当然也就会说我们是需要被拯救的。既说救恩，救恩越浩大，常常也表示我们的灾难越大啊！不管是别人的罪恶，我们的罪恶，或者我们应该说我们都有罪恶的时候啊，我们都有罪恶，但是我们的主都对信靠他的人预备了救恩，我们会欢喜快乐。所有的忧伤，所有自己的错误啊，罪恶不平啊，最后就是都能够啊，这一切都过去，他把眼泪擦干了。你要说我们的冤枉终于得以洗清，也是对的，因为我们所信的上帝，这个世界上的人都讥笑我们说信错了，而我们真的是没有信错。你要说我们不冤枉也对，因为我们实在是得罪了上帝，实在该受处罚，我们被他这样拣选启示光照，懂得比世人都多，我们却还违背上帝的意思，所以处罚也是应该的，伸冤也是应该的，主做的都是公平。你在以赛亚书就看到，在诗篇也常看到这样的话，一方面啊，世人常常承认自己的罪过，一方面世人又常常说自己是无辜的，说无辜是因为他信靠神，说自己有罪因为自己信心不足或常常违反上帝给我们的恩典。那我们因为他要给我们的救恩非常公平又非常慈爱的救恩，我们就欢喜快乐。第10节，耶和华的手臂按在这山上，耶和华手按在一个人身上，有的时候也是恩典了，有的时候也是一个打击，白日黑夜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啊，神给加给我们一些很难的功课，按在我们身上，有的时候是像按但以理一样，或者是按那个使徒约翰一样，在启示录里面，也是一种恩典。但是那个恩典的状况我们也不是很清楚，他按在我们的身上，这里手 按在这个山上呢，我想两重意思都有，上帝有很沉重的处罚在这个山上，在耶路撒冷上面，上帝也有很大的恩典在这个山上，要让这个山再能够光辉起来。摩押人所居住之地必被践踏，好像干草被践踏在粪池的水中。这里的摩押人，我想应该是代表所有以色列人仇敌。为什么在这里特别讲摩押人倒没有一个很好的解释哈。摩押人所居之地会被践踏。这种沉重的字眼，不好听的字眼，圣经里有，我们也都肯定上帝会践踏，上帝会使他的军队践踏呢，始终不肯悔改，信靠他，给他们很多机会悔改，他们仍然不悔改，给他们很多的恩典，他们仍然嚣张的，不管是摩押人或者任何的民族、个人、文化，上帝都要践踏。我们没有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神，我们没有歌颂他，我们没有按着事实、按着真理、按着他所启示给我们的去跟随信靠他，在他诸多的恩典当中，我们仍然忽略，到最后仍然不要的时候，那么结局就是焚烧，结局就是被践踏，结局就是丢在火湖里，结局就是被吞灭。第十一节，他必在其中伸开手，好像覆水的伸开手覆水一样。这个他应该是指摩押人啊。摩押人在其中，这其中应该是粪池的水中啊游泳啊。覆水就是伸开手去游泳啊，这个旧的翻译我们今天不太能够懂了。那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我们也不大懂，不过大概的意思呢，就是我们可以看摩押和任何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个人或民族呢，在粪池的水中游泳，伸开手游泳，看起来好像有点好整以暇的样子，好像他还无所谓的样子，好像他对这样的羞辱和这样的攻击并不在乎，他好像觉得他还可以克服解决这样的问题，看起来好像是这个样子。不过呢，耶和华会使他的骄傲和他手中所行的诡计一并败落。就是上帝至终还是要践踏他，他很有自信，他很自满，他很能够觉得即使在粪池的水中，他也是灵活自如的在那里运用他自己的智慧聪明来行事，但是这是一种骄傲，这是一种自大，对上帝不放在眼中，当上帝警告提醒的时候人不放在眼中，在上帝施行审判的时候人不放在眼中，那么那是骄傲。会骄傲是因为觉得自己有计策可以摆脱一切的艰难，没有什么是克服不了的，那神都会让这个世界上自以为聪明能干的团体和个人都败落啊！这我们可以想到太多太多的例子了，我们可以想到那恶人哈曼的例子，想要灭掉犹太人，结果是惹火到自己身上，而且让犹太人有个大大报仇的机会。约瑟的哥哥扫罗，我们千千万万最明显的当然就是人要把耶稣钉死，结果呢成就了上帝的救恩。约瑟哥哥要消灭他弟弟，结果成就了他弟弟的荣耀。每一件事情不要，我们凡事不要抵挡真理，不能抵挡真理，只能扶持真理。我们凡事只能站在神这边，不要做抵挡神的，做抵挡神的就会在神的震怒中显出上帝的真实和伟大了。那当然我们自己就没什么好处哈。第十二节，耶和华使你城上的坚固高台倾倒，拆平直到尘埃。好，这些不管是守的或者攻的，不管是像巴比伦或耶路撒冷，你的坚固高台会倾倒。我们以什么事情自夸都不好 哎呀，我有城墙，我有高台，我有军队，我有武器，我有实力，我有智力，我有财力，我有盟友。我们不是在以赛亚书一再看到，不是不可以跟这个世界上人做朋友。事实上，我们也很高兴能够，在这个世界上少遇到麻烦。但是，我们真的不是与世俗为友，那会与神为敌。我们是在以神为我们唯一的朋友、唯一的救主、唯一所喜悦的情形下，我们做不违反他旨意的事情，跟这个世界上今世之子来往，但是是要荣耀上帝。当你不是这样做的时候，以今世之子为你的神、为你的主、为你的拯救者、为你的依靠、为你的喜悦的时候，那这些都是偶像，也是你依靠的坚固的高台，神都要把它拆倒的。事实上说神拆倒也是对，就是神在掌管这些事。如果我们从人的观点来讲，或者人的话来讲的话，那都是自作孽不可活。你用一个虚空的东西来支撑一个大厦，那大厦一定会垮的，因为没有东西能够支撑大厦，虚空的尤其不能。任何上帝以外的都是虚空的，所以坚固的高台看是坚固，也的确可能曾经是很坚固，被上帝使用的，或上帝容许他的，但是迟早都会垮掉的。我们再一次说，不管是智力、是美丽、是魅力、是金钱的力量、是政治的力量，都是一样，没有去依靠上帝、去荣耀上帝，这些你所依靠的都会倾倒，上帝都会拆平，一直拆平到尘埃。拆平就是原来是个高台啊，原来是高的，高可及天的。那么自大、骄傲、美丽都会有这样的情形，但是神会把它拆成第一个微小的，像灰尘一样、尘埃一样看不见的。另外呢，是平的。就像那个树叶子一样，没有在那个高大的那个成分了。好，这个对摩押对所有人都是。好，我们这看到这也是以赛亚书还整个圣经都常常有的情形，一方面就是对恶人的审判，一方面就是对神儿女的鼓励、勉励、提醒他们。